湖南巡抚骆秉章率领全省司道大员，在曲元九家给曾国藩饯行。哎呦，司道大员都来了，席面上是笑语欢声。骆秉章、曾国藩并排坐的主席，其他人作陪。其实谁心里头都有数，同床异梦。你别看表面上说说笑笑，各有心腹事，官场之中大多如此。时间不大，塔奇布、周凤山、楚殿元三员大将来到前面，参见二位大人，免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哎，方才我跟狄生商量好了，狄生对你们的武艺、兵法都很欣赏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调出绿营，正式加入团练，你们就归曾的人直接管辖了。你们愿意吗？仨人一听，早就愿意，不累在绿营里头待着，跟曾国藩的感情都不错。一看正式做了移交手续，三个人非常高兴。大人，愿听大人差派，今后在曾大人麾下效力当差。好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医生啊，还有什么要求？忠诚大人，首先有一点就是钱呐，没钱办不了事儿了。我现在深感经费十分的困难，希望我们到了衡州之后，如果有马高凳短之时，大人，这个钱要及时给拨到。狄生，你放心，一个我掰开咱俩话，凡是你需要钱的时候，你事先打招呼，我是尽心竭力照办。多谢多谢，现在没旁的了，就是这么两条。说完了，接茬吃饭。书说简短，吃完了饭，大家各自回府。次日平明，曾国藩传下命令，大团起队赶奔衡州。骆秉章没送，派其他的人代表自己，一直把曾国藩的队伍送出北门，这才拱手告别。单说曾国藩骑着一匹大白马，全身的官服前护后拥，旗帜飘摆，人欢马炸呀。这早的时候，曾国藩是心潮澎湃。曾国藩心说话，有一句话恰如其分，叫什么呢？叫打破玉龙飞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啊。我此番赶奔衡州是被逼无奈，其实我早就应该走，在这个是非坑里我还有好吗？这回赶奔衡州是龙归大海，虎归深山，我可以大展宏图。催促队伍加快进兵，这队伍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一路之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书说简短，到了衡州。衡州的知府、路的人、知县早都接着通知了，列队在城外恭候。见着曾国藩，彼此寒暄之后，众人合在一起进了衡州。咱们说到这里，介绍介绍这衡州啊，在当时来讲，那是仅次于长沙第二大城，水陆要冲，商业繁荣，人口密集，是湖南省南边最大的城市。这地方非常富足，民风也强悍。曾国藩对衡州有特殊的感情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他年轻的时候在这念过书，在衡山的石鼓书院读书三年呢，交了不少的好朋友，受益匪浅，这是一。第二，他的夫人欧阳氏就是衡州的人，现在老岳父也都住在衡州。 哎，从小他对衡州就有特殊的感情，就觉得在这跟家乡没有什么区别。你别看是湘江人，甚至在衡州待着比湘江还舒服还自然，这玩意儿心情不一样。你别看阔别多年，这次回来闭上眼睛，哪条街道哪往哪儿走，哎，心里有张图，非常清晰。因此到了衡州，住在公馆，陆知府说了，曾大人全给您安排好了，这大团1000多号得有演兵场，明天我陪着您到小西门外，您看那会儿那个演武场能用不能用，缺什么您就吩咐。第二天知府知县陪着到了西门外演武场，放眼一看是一望无际，这个大演武场比长沙南门外的演武场不知大多少倍，但是满目荒凉。衡州的老人们都说，打记事的时候就有这个演武场，据说好像是当年吴三桂在这称帝之时开辟的地方，可打那之后就没见过谁练兵，所以就成了撂荒地了。那荒草都长得多高啊，地方是不小。曾国藩看了看，深感满意，哎，好，马上拍板做了决定，让大团就驻扎在这个地方。旁边有条街叫桑园街，桑园街有一处房子挺宽大，叫赵家祠堂。曾国藩亲自点头，赵家祠堂作为指挥部，这就是办公的地方。另外命令团丁在这建造营房，准备长期驻扎。所有少管、少官、少长、师长以上的官员全都住到赵家祠堂，开会呀、商量点什么事儿方便。演兵场就在眼皮底下，出门就是，样样方便，形成一体。连曾国藩也住到赵家祠堂，这都粉刷一新呐、从第二天开始，这些练勇天天起来打扫演兵场，割草、平整土地、安置需用的东西。没到几天，焕然一新。陆知府来了一瞅，就哈，变了。哎呀，真了不得！听说曾国藩是个人物，最务实不过，到这块是雷厉风行啊，把一片荒草地几天的时间就变成这样了。再看演武台，各种应用的设施应有尽有，曾国藩忙得晚上都睡不好觉。可这些事情一切就绪，大团也安排好了，依然是天天练操。尤其塔奇布、杨再福这些人来了之后，增添了新鲜血液，教官现在不缺了，但这兵也就是这1000左右。曾国藩是心事重重啊。这天到外头查看地形，罗泽南陪着他，两匹马带着亲兵。哎呀，曾国藩就给罗泽南介绍，我当初念书的时候常在这水中浮水，在这块使船，经常在西山一带跑马，这都是我年轻小时候那些玩的地方，现在看起来是倍感亲切，将来咱应当开辟哪儿，应当干什么。两个人说说笑笑，快到中午并马回来，到了赵家祠堂一看，哈，门前围的人呢，人山人海。离得不远就听见炮竹之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叮当叮当叮当，啪啪啪啪。罗泽南乐了，大人，您昨天晚上吩咐了，今天营务处正式开始办公，弟兄们大概在这祝贺呢，走走走，快快走，啪啪啪啪啪啪。等到了人群，甩凳下马，亲兵把人群分开。曾国藩和罗泽南进了里边，一看可不是嘛，大门左右贴着对联，彩灯高悬，大旗飘摆。再一看，在右边用大红纸写了一行字， 这字儿完全都是隶书，写的非常庄重，一行大字跳入眼帘。曾国藩手捻虚然看看，亲命团练大臣曾啊，下边是统辖湖南湘军营务处。本来他挺高兴，一看这行字，顿时脸就沉起来了。这字谁写的？谁写的？三营的营官王干写的。王干书法有两下，写的不错，又是负责人。王干是罗泽南的得意弟子。王干从旁边过来，大人，我写的，您看怎么样？跟我到屋。王干一听哪儿错了，大人不高兴啊，今儿大喜的日子，这怎么回事？没毛病。虽然他知道曾国藩管的严，但是想不出自己犯了什么错，挺不高兴，然后他撅嘴跟着。等进了欠押房了，曾国藩坐下了，王干，你坐下。哎，大人，有事儿啊？那字是你写的吗？啊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了吗？大人，这我还真不明白。那哪有错？是哪个字写错了？王干，你这不是犯错，你这叫犯罪。咱们私下里说话还可以，明晃晃大字写上了，贴在大门外头，千人瞅万人瞧啊，今天你看来了多少人，司官两面什么人都有。这头一句你怎么写的？亲命团练大臣曾，对吗？没错，你本是这亲命是皇上点的，皇上派的团练大臣呢，您姓曾，这错吗？错就错在这里。亲命帮办团练大臣曾，你忘了俩帮办，这俩字你怎么能忘？帮办一词确定了主从关系，骆秉章为主，咱为辅，人家为正手，咱为副手，这你怎么能忘呢？你年轻人，你真不懂事儿，那牌子你怎么写的？帮办团练大臣，你把帮办去掉了，你跟我商量了吗？俨然我是一把了，我就成了团练大臣了。你把主从关系给颠倒了，往后这种事情切切不可忘记，这不是一般的错，你明白吗？曾国藩心多细，咱讲今比古，现在也是如此。市长就是市长，副市长就是副市长，那任命上标的清清，你不那么说，那副市长也叫市长。当然那副市长挺爱听了啊，不带那副字多嘚儿，那玩意儿不行，那玩意儿那一把跟二把那是有区别的，主从关系不能颠倒。曾国藩办事极其认真，首先严厉地教训了王干这手，另外你下边写的统辖湘军营务处，哪来的湘军？咱是团练，咱现在不是军队，咱是练勇啊，皇上就是这么批的，勇跟兵这不一样啊。你这么做叫皇上要挑了理，这还了得吗？现在国家公认的全国一支军队就是绿营，再往上八旗敬礼，没有其他的军队，你弄个湘军，谁封得你湘军？你独树一帜，要说你有野心，另立山头抓你，一招之错连你在我脑袋都得搬家，你懂不懂？王干冒了汗，大人怪卑职， 我真不懂事，我觉得那么写简明表示过瘾，没想到这后果这么严重。曾国藩知道王干是个将才，小伙子文武全 全才，小个儿不高，但是精神头倍儿足，聪明伶俐，一员爱将。不能太严肃了，批评一阵，转为笑脸。王干呐，你还年轻啊，往后处处留神，千万可别大意。
是大人，
我牢记不忘，我现在就去改了去。我怎么改？先不用改别的，牌子做出来没？我让木匠正做，因为现在今天正式办公做不出来，还得耽搁三四天。在牌子没做出来之前，你还用老名吧。劳驾借助你的大笔，写上湖南审案局，仍然先挂这牌子，就这么就得了。
哎，是是是是。
他出去了，罗泽南众将领在他们听着，虽然教训王干，大伙受益匪浅。你想是这么个理，这玩意当家人不容易，处处事事大事小事都得想周的了，一个地方想不周的，你就铸成大错。这事过去了，营务处也成立了，天天操场上练兵，老百姓围观的人从四面八方来的有的是，没见过这个，几十年不练兵了，有兵也不练，光看那兵在街上溜达，光看那大兵下妓院赌博。我这支军队怎么厉害呀？ 啊不是军队，是乡勇，是曾大人团练兵，那不也是兵吗？哟，他们可倒挺认真，折腾的真凶，从早到晚不闲着。曾国藩到了晚上没事儿，他就想起来1000多人太少了，现在外边的形势是急转直下，长毛的太平军占据了金陵，又北伐又西征，声势浩大，现在长毛的兵过百万，这大清的江山是岌岌可危啊。别看我横州的眼皮底下是太平之地，外边是战火连天啊，早晚我这人得拉到战场上去，1000多人顶什么呢？杯水车薪呢。曾国藩就琢磨，我得扩军呢，起码手里得18000的人，要不顶用呢。但有一琢磨，扩军谁让你扩？谁允许你扩的？得请示皇上，皇上不点头，你就要作乱呢，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。另外一个有什么理由呢？曾国藩这么一考虑，根据四外的情况一借鉴，现在先后有10个省都成立了大团，都有帮办团练大臣，现在他一人不新鲜了，成立10个省都有，这10个省之中除了他这大团超过1000人，其他的省像什么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等等，这地方大团也就200-300人，这帮办团练大臣只能有这么大的权力管200-300人，那自己那就算不错了，你还不满意还要扩大，皇上能不想别的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这点人不顶用啊！他心里是非常着急，您说事情该着，他正着急，这两天突然来了一封紧急文书，打开一看，哪来的？江西南昌来的，落款是江中元过命的好朋友来的紧急文书。现在江中元升了官了，升为湖北按察使，就不是说候补知府了，名副其实的按察使，而且文官挂5衔，奉旨率部下楚勇赶奔南昌驰援，现在江西打的天天打，天天都在死人。原来太平军的西征大军已经攻到江西省，破了九江，攻陷瑞州，攻陷磁州，现在集聚大兵围攻省城南昌，现在南昌告急啊， 江中源就是奉旨驰援南昌，被困在城里。他想起曾国藩来了，因此派人骑快马闯重围来见曾国藩，要求曾国藩千万帮忙，究竟你手下的乡勇有多少了，能不能拉到前线来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们现在形势十分危机。另外在信里他也介绍，长毛子骁勇善战，非常狡猾，我们绿营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兵也不行，将也白给呀，希望你抓紧时间练出一支精兵，能不能派几千人来帮我的忙。曾国藩心说，几千人我为这事还发愁呢，我不好跟皇上张嘴，正好让你啊给我帮帮忙，借助你的嘴，皇上点了头，我好扩军。他马上写了封回信，派人送到南昌见江中源。江中源见着曾国藩的信，一看曾国藩说的非常恳切，说明自己困难的处境，没有借口练，人倒有的是，钱也不愁，你能不能帮帮忙？马上江中源就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，说明现在形势危机，恳请皇上降旨，让曾国藩多练乡勇，好驰援各地的危机。咸丰皇帝呀、啊，一看正好碰到自己利益上，不愿意也得愿意，马上降旨批准，让曾国藩可以扩编乡勇。你看，就这么一道手，就这么一拐弯，名正言顺，皇上批下来。曾国藩这天乐的，多吃了两碗饭，哈哈哈哈，来了，行，这回可以了。我愁呢，哎，这回不愁了，马上让国华、罗泽南手下的弟兄分南北两路前去招乡勇，招乡勇啊！哎，这人分头下去了。简短接说，不到一个月的光景，是大获成功。